谢赞美主。我们今年有山谷会堂、北区会堂，我们一同来参照我们今年的主题是重建与神与人的关系。我们也很感谢神今年我们有很有恩赐三位的长员在我们的当中。我们今天早上呢来介绍我们澡堂的长员，是基督工人神学院的院长吕少昌博士。我想我们教会也不陌生北区会堂他来过我们教会服侍。我也知道他也去过山谷会堂是两个礼拜前，所以我们都不陌生。吕牧师曾经在大学里面教书，1988年神呼召他他要去全世界装备自己，他先去芝加哥三一神学院来拿他的道学硕士与他的结学博士。吕牧师很多方面都很有恩赐，特别呢他的主修是旧约，所以你知道我们今年请他来讲的书卷也是旧约的书卷。不单在神学教育他要写书还有许多的杂志上也他的文章。吕牧师也是曾经在亚特兰大的教会主任牧师，也是曾经也是洛杉矶正道福音神学院的代理院长。今天我们因为希望更多的时间给我们的讲员，如果你需要翻译粤语的翻译，我们有耳机，你需要粤语的翻译，我们有耳机可以到外面拿你的耳机来翻译。我们将时间交给吕院长。
谢谢长老，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又在各位当中，因为两个礼拜前才见过不少就是什么叫什么山谷的弟兄姐妹。刚刚从德国侍奉回来，时差大概忘记了，因为没有时间可以倒时差，现在应该是我忘记了，应该是晚上的时间吧。不过我经常晚上时间精神也是不错，所以很高兴有3天的时间跟大家在一起来经历来思想，让我们的焦点放在神的身上。这次比较特别，不听起来好像是你们的退休会可能都是用书卷的方式是吗？陈长老跟我建议说用以斯拉记，那后来我有点擅自做主张，我把它改成了马拉基书，反正都是旧约没有关系。我确实是主修旧约但新约当然也是必须要读的。那行，今天从马拉基来思想我们跟神跟人的关系。马拉基书很特别，马拉基书是整个旧约当中最后一卷书卷，这是我们根据我们中文的编排的。如果根据犹太人的排法，它是小先知书当中或者是先知文学当中最后一卷书卷他们的分法是把历代史放在最后面。但我们中文的排法呢，跟希腊文排法、跟英语的排法、跟拉丁文版本的排法是一样的，所以整个旧约最后结束的时候是在马拉基做结束了。换句话说，你们我想你们圣经都熟悉了，它是在整个被掳归回之后才写下来，从此之后呢就有所谓的沉默400年，就是神再也没有给默示给他的百姓。所以这些信息在这样背景之下我们来思想，你可以这样说，犹太人经过了被掳，国破家亡，被掳到了巴比伦，北国是更早之前就已经不晓得四散到什么地方去了。等到他们被掳经过了70年之后又回到了耶路撒冷，这是马拉基书是在那个环境之下那个背景之下写成的。在那种情况之下，你怎么来反复来思想他们跟神的关系呢？我想这些的背景对我们来说也是个提醒。我们曾经多年前信主了， 我估计在这里大概还没有慕道朋友吧，有吗？大概不会是，很少，哦，有，但人数不太多。如果有，盼望你能够明白这些道理。对我们大部分来说，都已经信主多年的，在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的跟神的关系，我们灵命的高低，难免有时候有起有伏，甚至有时候是软弱，甚至失败，跌倒过都可能。所以跟以色列人是有点类似的，但在这样背景当中，我们怎么可以被提醒跟神再次建立起亲密的关系，跟人再建立起亲密的关系呢？所以我们今天就从第一章的前五节跟大家一起来思想。马拉基很特别，他一开始就讲说我爱你们，但你们为什么说在什么事情上神爱了我们呢？所以神很确定，但是人确实没有什么多大的把握。神非常确定说我爱你们了，但人说有吗？够吗？这是他很有意思。不但如此，马拉基书也用的是一个对话的方式，因为整个马拉基书用几个不同的问句，然后问句之后神给个答案，就有这回事吗？是这样子的吗？是真的吗？是如此吗？然后接下来神自己给他的百姓回答。所以我们就从这个角度，我们今天有五讲的时间，当然我不可能把整个马拉基都讲完，但是大家讲到一半左右，我想把其中的重点跟大家来分享。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何等的宝贵。主，愿这三天我们正是就在你的圣山当中，能够与你来面对面，能够进到你的殿中，主与你来相交。主，愿你在我们心中引领我们，你的灵来激励我们，也挑望我们，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好叫我们更明白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好叫我们这样丰富的经历当中越发的感恩来跟随你，好像我们剩下余生的日子当中，主不断蒙你的带领，蒙你的祝福，跟蒙你的使用。愿你这三天厚厚施恩，祝福你自己的器皿要做出口了，祝福每一个在那面前饥渴沐浴的人都有丰富的得着。恭敬将以下时间仰望，亲自交托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被掳以后，以色列的国家的概念跟族群的概念产生一个小小的变化。在被掳之前，或者是北国灭亡之前跟南国灭亡之前，他们南国北国之间的关系不是非常好的，征战经常有的事，所以一提到南国犹大，提到北国以色列。但是后来两个国家都灭亡以后，他们痛定思痛，从此以后只要提到以色列，就是包括南国也包括北国。所以在这里一开头，耶和华借马拉基传给以色列的默示，指的不是北国以色列，指的也不是指的南国犹大，是指这个整个所有犹大以色列加起来上帝的百姓。好，所以他们两国就合一，这个在历代志当中最明显的。历代志当中对两，因为他也是被掳归回才写的，所以他两国的合一非常非常的重视。有点像夫妻吵架之后，如果互相的道歉和解了，这种合一的感觉就更加的亲密。好，所以这边的背景我们刚才讲过了，它的形式很特别，它用对话，实际上在旧约研究当中把它称作叫 distribution form。它的形式是 distribution， 就是争吵、争论、辩论的意思，是用对话，用疑问的方式，然后用解答的方式，来给我们传讲神的信息。那这种方式其实是圣经里面很重要的方式，耶稣用最好了。你知道耶稣教导他的门徒用最多用什么形式？很多时候他用问句的，你爱我比这更多吗？像这种形式一次又反复的用。我对这种方式用的不是非常擅长，因为就像我的师母常常讲过，你的问题原来你都自问自答了，你不等别人回答了，那耶稣要等我们来回答了。所以这种与神的谈话的形式是重要的，从当中表明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经验。但这种交谈呢， 在马拉基书却不一定是很亲密的交谈。事实上马拉基书的交谈很多时候是比较吵架式的交谈或者责备式的交谈，但透过交谈来挑战我们或者挑战当时的以色列人，真的来检验我们在神的之间的跟他关系到底如何。讲到对话，我都想起我自己的女儿一个经历。那时候她正要上大学，正要申请大学，那时候我在亚特兰大牧会，他呢一心一意要离开亚特兰大，要到越远的地方去。这我想这很多年轻人，因为他觉得他长大了，他要出去闯闯他的世界，那也是对的。所以他申请的几个都是外州的学校，本地那里有个很不错的大学，那个大学其实给他全额的奖学金了，但他不肯。那也是排名大概十名左右的大学，是不是很差的大学了，而且是奖学金的。所以如果他去读这个学校，基本上我是不用出钱的，一毛钱大概都不用出了。可他觉得说他要出去锻炼锻炼，因为他觉得他长大了，所以他申请到了伯克莱。因为伯克莱当然也收他了，给他奖学金，当时给他奖学金没有太多，好像是6000块，不过那也就十几年前哈，那时候也算是听说是外州学生，如果不是最顶尖的，外州学生也差不多到顶的奖学金了。但是我心中有一个有些担忧，因为第一个他要离家太远，第二个呢，他的 package 寄来以后，他上面写说他们学校都是 co-ed。那我说这 co-ed 我很不放心了，才一个18岁的女孩子去住在一个学校的 co-ed 里面，而且 co-ed 成什么样子我也搞不太清楚，而且我知道加州很多花样是我们这比较乡下的美东南亚特兰大大概没办法 handle 的。所以我就劝他，你真的要去呢？你为什么要去加州呢？他说我加州很好，加州当然非常好，是这个 Sunny State。我们是 Bible Belt， 但是这里是 Sunny State。我说为什么 Sunny State 好呢？是很简单的，因为在 Berkeley 的，如果早上去爬山，下午还可以去冲浪，这是我们在那里是不能想象得到了。那确实也是，因为离海边不过一个小时就到海边了嘛。事实上 Berkeley 就在海边上了，这边有大山，所以到了冬天，海滩上恐怕都还可以晒晒太阳的，又可以爬山，可以滑雪。所以他说早上可以滑雪，下午可以冲浪，这个地方有什么不好呢？我当然我不好说什么，不能说 co-ed 不好，我都不能讲太大声的。所以每次跟他劝，他也在寻求。有一天早上大概6点钟起床，我还在读圣经，他跑到我的房间里面来说，爸爸 Hey Dad， 我刚才听到上帝的声音，他给我有带领的，有 guidance。我说有什么的？我听到声音，我一辈子没有什么听到什么上帝声音的，我没有在跟上帝这种直接这种讲话过这种经验。他说那我问他说，那上帝说什么呢？他说我听到几个声音，用英文的 Berkeley Berkeley Berkeley。 我说 OK， Let's talk about it。 我们好好谈一谈。我就跟他谈。后来神没有带领他去伯克莱，他还是留在 Emory 大学里面，后来又去了另外一个学校。 Anyway， 盼望我们今天跟神透过这个来交通，神给我们几个问题，让我们可以来思想清楚。神拣选了以色列，犹大支派、以法莲支派，所有的十二支派神拣选他们，但第二节开始以色列人就有问题。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但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有些地方不太好理解。我们说上帝的爱公平吗？我上帝的爱是公平的，他爱每个人，但他爱人的方式有点不大一样。但这里明白说，是我拣选的雅各，但是不是拣选的雅各的哥哥。当然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们是没办法跟神抢嘴的。如果说讲个理由，有人这样说，因为雅各比较积极，虽然雅各是一个比较奸诈，不敢说奸诈可能太过头，比较 精明比较狡猾一点点，比较灵巧一点点，不管你用什么多好的言语来讲他，他就是确实有一点点用欺骗的方式骗了长子的名分。但很多学者牧者也都说，因为雅各他羡慕神要给他的祝福，所以他紧紧的抓住，出于神的他都要，神要给他的他都要，而且还非常积极，所以因为这一点，所以神验中了雅各，可能是这样子的，因为他看中神，看中神的祝福，所以以至于神就祝福他了，这个有一点点的道理。但不管怎么样，如果你再想清楚，神爱谁，其实本来是他不当得到的，就算神祝福了雅各，雅各也是得到不当得的爱，也是没有什么条件的。因为在生命记里面讲的最清楚，生命记里面讲到说，神拣选了以色列人是因为他们的国比较大吗？都不是，他们什么都不是，神拣选人是没有什么特别理由。我们看一下生命记第四章，非常典型的一个解释。你看生命记第四章，你从34节看到第40节，这段蛮长段经文来解释说明神为什么拣选了以色列，不是以色列有什么好的，这跟我们今天是没有两样的。我们今天也不是因为我们比较好是神拣选，我们神拣选就是拣选，他要临到谁就要临到谁，这是一种恩典的爱，是一种没有条件的爱。你看第34节说，神何曾从别的国将一国的人民领出来，用试验、神迹、骑士、征战、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大可畏的事，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在埃及在你们眼前为你们所行的一切事呢？是神把在出埃及在旷野当中所有这些大神迹骑士讲得清清楚楚。35节说，这是显给你看，要使你知道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36节说，他从天上使你听见他的声音，为要教训你，又在地上使你看见他的烈火，并且听见他从火中所说的话。因他爱你的列祖，所以拣选他们的后裔，用大能亲自领你出埃及，要将比你强大的国民从你面前赶出去，领你进去，将他们的地赐你为业，像今日一样。所以今日你要知道，也要记在心上，天上地下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我今日将他的律诫命典晓谕你，你要遵守，使你和你的子孙可以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这里神拣选以色列就是有个目的，要让他清楚知道，天上地下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没有其他的神。那是神拣选的目的，但拣选的条件一点也没有。所以神说，我曾在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以色列人不能明白。你如果把它放在被掳归回的背景当中，你会觉得更加的稀奇，他们国被灭，被俘虏到外邦70年以后，很神奇的，神又行了一个神迹，让他们能够回到了耶路撒冷。但是这些百姓还是有疑惑，就是如此。神的爱是长阔高深，但人不一定能够很清楚。我想焦点是一个问题，如果明白神的爱，如果看清楚是上帝自己，那问题可能就不会像以色列人所面到的。神爱的是他所创造的百姓，是生命，但人往往爱的是自己，或者是说人爱的是神所赏赐给他的东西，未必是上帝自己。所以才会有这样疑问，说神有什么爱我们的呢？以色列人有时候不爱上帝，他只爱神所给他的祝福，所给他的丰富， 给他一切的世上的一些美物。其实如果我们今天想起来，在世的人容不容易这样子呢？特别在今天这个时代，我想更加的容易了。我们如果顺利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沾沾自喜，好像是我们自己的功劳，但是如果不顺利的时候，我们可能怨天尤人是比较容易的，除非是神的圣灵感动我们，激励我们，让我们真的是从这个经验当中只抓正住神的应许。要这样不容易的，圣经当中有很多很美好的例子，但是例子也不是很多。以色列人整群200万人，但没有几个通过这个考验。如果严格数学，大概只有两个，一个是加勒，一个是约书亚，其他通通死在旷野，因为他们抱怨违背神了。圣经里面的经典历史大概是约伯吧。约伯他自始至终他没有抱怨神，但他的太太就不行了，所以他太太说你不就咒诅神就死了算了吧，确实太困难了。我们可能没有碰到像约伯这么大的难处，但是我们生命当中难道不会碰到一些比较困难的事吗？挑战的事吗？有些损失的事吗？我相信有。我也知道说在湾区工作压力也不小，对吧？我们误会压力也不小，但是工程师工作压力也不小。这些这么大压力当中，我们要是出错了，是很容易第一个习惯是要责怪别人的，不一定责怪自己的。以色列人是没有两样的，没有两样。如果我们把其他东西来取代神给我们的恩典跟祝福，那很明显我们拜的就是偶像，我们敬拜的不是真神。就像以色列人出了埃及，生活需用不满足，没有食物，碰到强敌，环境恶劣，任何不合自己的意思就抱怨了。这是人的本性，这是人的常情，每一个人都一样的。如果说我们在这些困难当中反而是赞美感谢神，那是圣灵的工作，那是违反我们本来的性情，对吗？如果不是，那我很愿意跟你做朋友。如果说不是，我这种人就是困难的时候特别感谢神，顺畅的时候那我也感谢神。如果这样，我一定要当你的朋友，我把困难的事就麻烦你来做，轻松的事我自己做。但是不是，我们人的本性不是这样子的，困难的就是通常要怪别人的。所以这里说提醒我们，那你到底爱什么呢？神已经说我曾爱你们的，是以色列人自己被约，结果现在回过头来却说你这什么是爱我们呢？人不容易体会。不是从巴比伦被掳归回到耶路撒冷吗？那我们有什么可以抱怨的呢？我们没有办法这样抱怨，但是我们人能够体会多少？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是当得的，如果没有得到了，我们觉得说我们当得的东西被别人抢走了，神没有给我了，不管出于什么理由我们都抱怨。人不容易体会。所以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神我相信可以用同样的话跟我们说，我曾爱你们，那你们在这事情上能够有体会吗？什么时候可以真正体会说我们真的是能够揣摩到神的心意？很多时候神也得给我们功课，把我们最喜爱的东西给拿走了，我们还能不能很平心静气在神的面前说主我还是爱你的？那个时刻是考验，在顺境的时候那算不上什么，每次考试都是名列前茅，升迁比别人快，薪水比别人高，你做出的 project 比别人厉害，那不算什么，是神的祝福。但在那个时候经常不是真正考验的时候。你说我不骄傲这个已经很不错了，有人还是这样，因为骄傲就有人不骄傲，这个已经不错了。可是那不是真正考验的时候，真正考验的时候是不顺的时候，甚至很不公平的时候， 很委屈的时候，在那时候还是能够说主还是爱你到底的，那是在真正考验。我自己是有一些深刻的体会，就像刚才马长老也介绍的，我想有些人都也听过了。当初我在大学教书，也是算是年少得志，因为这是我喜欢做的工作，所以所从事的工作是叫做事少钱多离家近，那真的是如此。那时候30岁将将出头，薪水相当不错。那时候我还是这样做两份工作，是在大学教师之前，是在公家机关做事。现在想起来都觉得不可思议。当时从美国留学回去以后，为了奖励青年才俊，所以把我安排到气象局去工作。那在气象工作，我做的是局长的机要秘书，他们称我做三少爷，因为在侍奉局长，所以很多要见局长都先经过我这一关。那批公文都是我送到各处室，有时候还去跟那处室的主管协调，跟一级主管协调。局长是个蛮优秀的人，他好像有意要栽培我，那等我年纪大了就可以当主任秘书。但是我不知道的是，我占了一个位置，他们叫编审，但是在台湾的中华民国的一个职称，那等于军中的大校三颗梅花。那年我29岁，我那时候没搞懂这个，因为我对当官没有什么很大的兴趣，但是因为我贵国学院的关系，他们把我放在这个编审这个位置。如果我没有犯错，我大概在7年前就退休。我如果没有犯错，也不升官，也不丢官，那就是退休。那依照现在在台湾这个经济跟他们的受薪的情况，大概一个月可以领将近3000美金。我觉得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我现在已经退休了，就每个月都坐领3000块美金。但当时我不晓得这个事，我对这个也不感兴趣，所以后来我去了基督教大学去教书。去到那个时候，神把我的孩子接走了，我的儿子6岁，差一个月6岁整。从此人生就不一样。我在心里在想，我热心侍奉，我甚至为了这个教职，我把那个编审的位置给丢掉了，薪水只剩下一半，我岂不是爱耶稣吗？为他的缘故，要来训练一些年轻人，要教导他们传福音，训练工人。结果怎么才训练才做了2年就发生这个事呢？为什么不选别人，选那些不像我这样子的人好吧？那个是很难消化的，非常非常难消化的。但是神赏赐的是他，收取也是他。经过一番的挣扎，确定神要再呼召我要做其他更能够摆上的事。说起来容易，现在事过20几年了，那是容易的事情，在当下那不是容易的事，但那是考验，是我亲身的经历。如果我们在很顺境当中，我们都可以尽力来认识神，爱神更多。但真正的考验往往是我们不顺的时候。真感谢主，我们当中有没有任何人一生当中平顺，从来没有吃过败仗，没有吃过亏，或者是没有失败过的？大概不会有。神有时候有恩典，让我们在合适的地方，他知道我们顶得住，他给我们一些功课。以色列人不一定能够体会，马拉基或许可以，但是其他那些很多人不能体会。所以耶和华才会说，他一劈头就说我是爱你们的。没有一本书卷像马拉基这么直接的，论到关系，论到爱，这是最基本的。一开始就说，要说我说我曾经爱你们，我真的爱你们了。那你们为什么这么说呢？今天你我信主多年的人，或者是即使你已经明白上帝恩典跟救恩的人，今天神如果跟你说我爱你，你可以立刻说是， 毫无疑问的说是你真的是爱我了。任何事情上，在你生命当中任何一件事，你可以毫不迟疑毫不保留说是，包括给我一个没事就来管我太凶的配偶，或者是包括一个你的同工，任何事情你敢这样说吗？凭着我们的心里 的诚实跟良心，你可以真的这样说吗？有时候真是不容易了，真是不容易。我自己在侍奉教会当中，神真的很祝福，神非常祝福。侍奉不会没有难处的，有挑战的，特别是碰到一个同工，你真的是有时候会咬牙切齿的。但是怎么办呢？就这一般公事很简单，一般公事都不行，他不称职，就做一些记录，找一些一个正确的证据，到时候是 fire 他就 fire 他了，很简单的，给他一个红单子，一个 pink slip 就搞定了。那是公司，在教会能这样子吗？教会别像个家庭，在家里 也不能这样子啊。你家里不能一看这个弟弟太不像话了，跟爸妈说，爸妈我给你个建议，把这给修了，又给送走，送到隔壁那王伯伯家，他没有孩子就送给他正好。我们不会这样子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家人，是上帝的同为肢体的。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有时候你碰到一些很难相处，我们给他一个名字，就是特别需要恩典的弟兄姐妹。你对待他要格外有恩典的弟兄姐妹，碰到这样怎么办呢？你说我看隔壁教会不错，我们建议你到另外教会去聚会。你不会这样子做的，你这样做，你这个教会永远不会兴旺的，因为不讨神喜悦。再困难，你说 He's my brother, He's not too heavy。你背得累得要死，你还是要说 He is not too heavy。这是神的，所以即使这些以色列百姓是这么不成熟，耶和华给他挑战，人能不能体会是个重要的事。所以今天神也给我们个挑战，神说我曾爱你们，而且我现在还是爱你，你们心中坦然吗？感激吗？说是，主你说的真是正确的，你真是爱我。我想神要刺激我们，挑战我们，在这个事情上要想清楚。所以马拉基书很不客气，一劈头就说，前面那个这个标题之后一劈头就说我曾爱你们。我相信今天神也照样这样对我们来说话。如果对神的爱有坚固的基础跟清楚的认识，我们才可以面对我们的世界。对个基督徒来说，可这也是为什么在接下来在第三节以后就说第四节，对不起，以东人说，我们现在虽被毁坏，却要重建方会之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任他们建造，我必拆毁，人必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境，称他们的名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名。这句话在这里是有点唐突的，为什么呢？因为以东人早就已经没有了哈，已经不成一个他们的一个真正的仇敌了。那这是70年前的事情，最起码还不止了。但这里讲以东是一个预表，一个表征，它表征了跟神敌对的世界。因为以扫跟以东这两个是一样的一人，那他不喜欢以东，所以没有在神的旨意当中的与神敌对的，那是以东。以东到了后期的时候，变成是一个一个神仇敌的一个表征。那这个在以赛亚书里面的信息是最清楚。我很快请大家看一下以赛亚书第34章。你看以赛亚书第34章，整章是论，大部分是论以东。如果你注意看这里，以东出现的次数非常的多。第10节以东，第11节波斯拉，波斯拉就是以东， 那下半段在以东地大行杀戮，指的是以东。你再注意看第九节有以东，第十二节有以东，第十三节有以东，所以第三十章基本上论到整个是论以东的。所以以东是外邦人一个当中重要的一个外邦之地。但是你再注意看第三十四章，你发觉是有趣的是，三十四章一开头论什么呢？列国啊，要进前来听，众民啊，要侧耳而听，地和其上所充满的，世界和其中一切所住的，都应当听。注意看第二节，因为耶和华向万国发愤恨，向他们全军发烈怒，将他们灭尽，交出他们受杀戮。好，接下来就讲到这一段。第四节，天上的万象都要消没，天被剪取，好像书卷，其上的万象要残败，像葡萄树的叶子残败，又像无花果树的叶子残败一样。因我的刀在天上已经合足，这刀必临到以东。这章有点有意思的，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四节讲的是他要审判，是审判对象是谁？万国，全世界。但是后来提出了一个地名，就只提以东，所以大部分的解经家都同意，包括我在内，以东这时候代表了万国。我再讲一个另外一件事，好啊，因为这不是讲课，但是这不这样讲的可能就不能听得很清楚。整个以赛亚书第十三章到二十三章是论列国的，整个以赛亚书第十三章到二十三章论列国，第一章到第十二章是论犹大百姓跟以色列，就是整个选民。所以一到十二章第一个大段落是论神的百姓选民，十三章到二十三章是论列国，从亚述、巴比伦到推罗就是没有以东。以东出现在第三十四章，等到十一章一到十二章，十三章到二十三章，过来二十四章到二十七章，就所谓的讲是小启示录，也就是所谓的以赛亚的启示录。那里讲到整个天地要过去，神要最后的审判。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神的百姓敌对神的人，最后世界要结局。好，所以你可以看出来，如果说他要讲列国，应该把以东放在十三章到二十三章当中，这样理解我的意思吗？但他没有，他把以东抽出来放到第三十四章。到第三十四章这边讲到说列国要受审判的时候，以以东来做代表，这样明白我的意思吗？你会就看诗篇第137篇，很明显可以看出来，所以以东到了被掳或被掳归回的时候，以东就变成一个代表，它代表一个就像巴比伦代表外面的世界一样，这样明白的意思。好，所以第三十四回到这边来看，以东代表一个世界，它将来要受审判。不但如此，你在以赛亚书第63章看到一个更清楚的一个证据，请大家看63章以赛亚书。我希望这样不会讲的太难了一点，但我相信各位的读圣经的能力，我知道 CCIC 基督徒会堂圣经的功底都是不错的，我相信我不会看错你们对圣经的执着。所以如果你觉得一下子有点有意思的，那就更欢迎到神学院来多修一点课。你看第63章第一到第六节有没有讲到以东呢？这个是有意思，这是整个世界要到末后要结束的时候，到了第63章跟64章是祷告，65章就进到新天新地，66章新天新地就结束了以赛亚书。所以也就是说，整个最后在末世的时候，有再一次神要 once and for all 要永远彻底要审判敌对神的那些人，那些外邦人，这里还是用以东做代表，这样明白意思吗？非常非常清楚。如果你还是不明白或者想更多明白，都适合到神学里面来读一点书以赛亚书很丰富的 所以六十三章一到六节讲到将来有一天神要把整个世界彻底 要消灭要审判的时候，用谁做代表？用以东，跟刚才第三十四章的是一模一样，是平行的，是平行。好，所以你看在这里是实际上这样的意思。回到马拉基书第四章，以东人说，也就是说敌对神的这一群人说，我们虽然毁坏，却要重建方会之处。这是世界，世界这个有人类历史来大概2000年3000年，就算算埃及那些比较早了，3000年多年吧。这两三千年的人类历史当中，不断的循环，像中国人讲是500年一分合，对不对？分分合合，有时候盛世，有时候乱世，有时候治世，这就是不断如此啊。但这个世界很强悍的，世界受了一些破坏，但是很快就会再重新建立起来。就像美国的911那个世贸大楼给炸了，现在好像又盖好了，对吗？很强悍的，而且比以前还要强壮一点。这里所讲的就是这回事。外邦的人或者这个世界说，我们可能受了一点亏损，但是我们一定会再把它建立起来，就像当年盖巴别塔一样的。你可以想象，其实你现在想想也是。今天在美国，曾经美国是一个非常进钱的地方，我这样讲应该是公平的哈。我们就把时间退回到了200年300年的时候，清教徒刚刚到美国来的时候，那时候美国除了印第安人以外，就是说美国的前身，那时候进钱吗？清教徒进钱吗？很进钱的。我曾经多年前在 Whitton College， 因为我师母是 Whitton College 毕业的，我跟着他们学校，到 DC 去旅行，有些人出了一笔钱要招待我们这些外国学生，因为他觉得我们外国学生应该去看看我们光荣的美国那个华盛顿是什么样情况了，所以他们出了一笔奖学金，我们只要缴100块钱，那去了7天好像是，交100块美金，所以他们把我们带去那边参观。我在 Norfolk， 去了那个他们的布里斯茅斯，他们当初第一次有个 plantation， 他们当初在那边开垦那个地方，看了一个小小的教堂，那教堂的篱笆都是用那种树枝弄起来，所以一看起来是有透风的。当然那是重建的，按照以前的样子重建的。教堂很小，里面大概只可以做到100人了不起了，大概60-70人就到顶了。他门口挂个牌子，是没有工作不准吃饭。那时候很敬虔，每个人都要求很严格。这让我想起了在南加州碰到一个弟兄，他是所谓的南美洲巴西6家村的，他们有6个家庭从台湾移民到了巴西，都是农民，他们做的是不是香菇，就是 mushroom， 叫蘑菇的太空包，所以他们去那边就种蘑菇。他们长老会背景的，很敬虔的这几个家族，其中一个带头那个家族要离开之前，他的太太过世，孩子很小，那太太就是过世了，所以还是带领其他5个家庭就到了巴西圣保罗附近。他们立下一个共同的一个盟约，将来如果赚到钱在那边安定下来，第一件事情盖教堂，绝不先买自己的房子。所以他们果然如此。后来我去巴西圣保罗教授的时候，去看那个小房里面可以坐10几个人，20人不到，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教堂。他们把第一笔赚到的钱拿出来盖了个教堂，每天晚上吃饭以前，吃晚餐以前，这个妈妈要求每个孩子背圣经，每天规定要背几节，如果不背圣经背不好，晚餐就没着落，来不及了。所以这些人圣经都很熟悉的，因为从小背到大，因为只要背不好，晚餐没着落，非常像清教徒当时的。所以美国那个时候比现在要敬虔多了，教会的力量比现在相对来说要大得多了。 现在美国教会还是很有一定的分量，全世界的宣教士大概有3万人是从美国派遣出去的，以前更多，以前有4万人，比例比现在高了多了，钱财比现在高了多了。现在美国教会神还是很祝福的，但是比起20年前、30年前，我不觉得现在美国教会比以前势力更强大。现在哪个势力比较强大？教会势力比较大了，是世界势力比较大。我们就不要说什么，就拿同性恋的议题来说，哪一个力量比较大？如果今天做 poll 做那个民调测验，会赞成同性恋的，支持同性恋的，不管他自己会不会这样做，但他支持的，大概我估计大概55%左右。以前是不赞成的，反对同性恋的，大概65%，大概百分之五，对不起，60%左右，55%到60%之间的，那不过是4年前的事。那不过是4年前的事，到今天如果做个这样一民意调查，大概是 flip， 能够说完全挺支持反对同性恋这样的人，完全反对同性恋，现在大概能够到50%就很不错了，45%就很不错了，可能都没有。如果说属神的教会都很强壮，我相信不会是这个光景。第四节说，我们现在虽然被毁坏，却要重建。如果我们一个基督徒对神的爱很清楚的认识，我们就知道怎么来面对这个世界。世界可能很强，但是我们仍然坚定要跟随我们的神。问题是，第四节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会不会在不经意当中也参与这个世界的建造？这是另外很大的问题，今天就不在这里多说了。这个社会一直在前进，一直在改变，变得是越来越世俗化。但是我们如果不小心，我们可不可能跟这个世界的观点跟价值观，所以以至于我们是在帮忙建造这个世界，而不是帮忙建造神的教会呢？那是可能的，那是非常可能的。这另外一个大议题，有机会我们就可以多分享。但不管怎么样，神在这里第五节说，你们必亲眼看见，也必说，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为大。不仅是第二节第三节问说我爱你们，你们知道吗？不但是神的百姓，神要兼顾他，就是以东人之地，神也会说，在以色列境界之外，有一天神会被尊为大。只要我们真的很彻底明白说神原来是这么爱我们的，如果基督徒在这事情上能够确定，能够建立，我们大概没有什么可以惧怕。毕竟神是眷顾他的百姓的，他爱我们也爱我们到底的。但困难是我们是不是真正能够坚持爱他到底，这是个挑战。C.S. Lewis 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 On the whole, God's love for us is a much safer subject to think about than love for him。 他讲的是用英国式那种幽默，那种绅士，那种优雅来讲，他说一般来说呢，神爱我们是一个我们比较谈起来比较安全的一个题目，一个话题，比我们谈我们爱神要安全太多了，是真实的。神爱我们很多超过我们所想象的，就像耶稣问彼得，你爱我吗？在约翰福音第21章快结束的时候，彼得经过这么多的功课，卖主失败软弱，耶稣复活了，最后约翰21章问说，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问了3次，彼得都招架不住，他忧愁起来了。我在想，今天如果神问我们当中每一个人说，你爱我吗？一次我们一定理直气壮，我爱的。问第二次，我们有点开始心中有点七上八下。如果他也问3次，我想我会跟彼得一样忧愁的，因为我真的爱他吗？ 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爱是有代价的，我们要体会神爱。我就感谢神给我这样的经历，我再多讲一下我自己孩子的经历，也算是再重新来思想神在我身上的恩典。为什么说在神把我的孩子接走的时候，我能够不因为这样就软弱就跌倒了，在这么大的伤痛当中，因为它是有点点道理的，有点原因的，或者也是神的恩典。这要从她的怀孕，她的受孕开始。当时我们那时我在台北七天去上班，我的师母在中文大学教书，突然就发现是怀孕了，就去复检。当时我们是用一些避孕的一个装置，医生当时就医生就跟我的师母说，那避孕装置必须取出来，而且既然是取出来的，所以大概十之八九会动到了胎儿，所以将来因为那个很小嘛，所以稍微碰一下可能就有一些很严重的后果，所以他建议立刻做堕胎的手术，人工流产。那很简单，因为才刚刚发现怀孕，那做流产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几分钟就搞定了。但是手术本身不是很困难，但是它背后那个道德伦理神学那才是大问题，很踌躇。我们确信生命既然出于神的，就不可随便。所以那时候他说我们回去要跟我回去要跟先生商量才能做决定。所以他后来如果没记错，但是回到家里他就跟神祷告，大概内容的意思大概这样说，既然生命是属于耶和华了，耶和华是赏赐的，有可能是出来很健康很正常，也有可能出来的时候就是动到了，是变成残障了，变成有问题的孩子，但如果是真出于神的，他一定会保守。所以大概基本上做了一个这样的祷告。那祷告结束，睁开眼睛，他看到一个男孩子的脸，对他微笑。我是没有这种恩赐，我从来没有看到异象。有些人我的师母有时候很少，一生当中没有几次，那有几次是如此。第一次我女儿出生的时候也是一样，她看到一个女孩子的脸，据她说出来长相是一样的，这我就没办法验证，这我不知道。但不管怎么样，就看到一个脸，她确定把它当成是一个印证，神会有保守的，至少神确定这是好事，所以就留下来，没有听医生的劝告。当然那九个月不容易，不到九个月，大概七八个月的时间，因为你不晓得后面发生什么事，但我们相信神有保守，我们也真的已经定了心意，就是不管什么事，哪怕是残障，哪怕是白痴的，神赏赐的，那就是交到我们手中的。但信心考验有时候不是那么简单，总是有七上八下，就没想到孩子生下来以后一点都没有问题，没有残障，而且长相俊美，比我好看多了，这是真实的，我家族人都同意，因为像到了师母，没有像到我特别聪明，也算很稀奇，我们也不笨，但是也不是真的很聪明的人，但这个孩子神给他很特别很特别的一些特质，他聪明到什么地步呢？那时候我在学 basic， 那时候大家要学 programming basic， 那笨重的机器，然后 A 加 B 等于什么的，就是很简单的，所以我正在学那个。那时候他几岁？他说五岁，刚刚五岁左右。那他对这种男孩子嘛，对着理工东西，对车子，对电脑，对这种太空东西着迷的不得了。所以我在那么打，他就每次就在你后面，他一直看，然后他会偷袭，因为他想玩，那我不准他玩，因为我要做功课，他就会伸手就去弄那个键盘。就我看他的喜欢弄，所以我就设计一个简单的那个数学的两位数相加或者两位数相乘， 让他做，因为他确实很厉害，所以本来是一位数，那一位数他都做一百分的，一位数相加也好，一位数相乘的，这个对他来说已经早就太简单的事，所以我就设计个两位数。两位数的有时候他会搞错，因为两位数相乘用心算的啊，没有用笔的。那时候他五岁，两位数乘两位数，那大部分时间做对，但他也求好心切啊，有时候会很泄气，他做不到满分，所以我让他书房再做，那我在书房。哇！突然他又大家哇，一百分的哇，这么厉害，一下子就学得这么快。我发现哎，我的程式被他改成一位数乘一位数。我本来是教他这样做嘛，一做以后就答案，然后那就对的话就有加分数。就一看一百分，哇，我很高兴。再仔细看，哎，本来是两位数乘六位数，他把它改成一位数乘一位数。那不要忘记啊，那是程式用英文写的，里面大概。就九条还是十条左右的命令，但那一年他才五岁，所以神很特别，给他一个很，所以我的那些同事说他是个天才，但天才很困难，因为他知道东西太多了，天文地理他都喜欢，什么时候他认识字我也不知道，那时候一套书叫《汉生小百科》，这小百科天文地理都有，总共有12册，有12个月，有12册。我到现在还保留，因为是很珍贵的记忆。那我们都读给他听啊，我没有教他写字，因为他小肌都不发达，写字来是鼻外眼斜，因为很用力。那他大肌都很发达，小肌都不行，所以他什么时候能读懂那些字，我们也真的不知道。后来发觉说，他那书里面的东西他都知道了，也可以读到相当多的东西。那他认出来的，我怎么学的，我们真的也是不晓得。但这样就困难了。我们要上班，两个都上班，要送他去幼稚园，我们还送他到台北市幼稚园，那是双联幼稚园是最有名的，我们要送他去双联满了，所以后来是送到旁边一个叫幼华是第二好的，但是那时候很冤枉，送他们两个孩子去念幼稚园的钱等于一个大学生的钱，等于一个大学生的学费，那时候我们年轻也不在乎，反正钱多事少，离家近，那时候也付得起，所以就他去。但是他很不快乐，每天都真的是把他推上那个娃娃车的，他每天都嚎啕大哭，怎么都不肯去学校。为什么呢？去了学校以后，老师问这个问题，他说：“老师，我知道。”哇，他又要讲一大堆。那因为问题说：“老师，我知道。”他又讲一大堆。可是老师要面对20个孩子啊，那不能老是弄他，所以老师叫他闭嘴，他不肯闭嘴。他说：“我知道。”他就一定要讲，很痛苦。那时候又没有什么特殊教育，在当时，所以每天他去那边无聊的要死，因为他一闭嘴以后就没事干，那讲东西他又知道了，所以每天都哭哭啼啼的，不肯回家，不肯出门，不肯去上幼稚园。后来他想没办法了，跟我的太太就商量，他就辞职吧，在家里照顾他，因为这没办法，每天都这样子，到底。什么比较重要呢？让他过一个愉快的童年呢？所以他把教职给去掉了，留在家里陪他。当时我们再过一年多，我们就要学校有个保送名额，就是要让他到美国来念书，20000块钱美金的奖学金。那时候我们很挣扎，因为一辞职，那20000美金的奖学金就没有了，因为你已经中断你的资历了，你已经不再是学校的教授了。但是想每天他这样哭哭啼也不是办法，所以经过也真是蛮长时间的祷告，做个痛苦决定就辞职了，在家里陪他，然后陪他另外就帮他找个幼稚园，就在那个社区的一个很烂的幼稚园，那个整个幼稚园只有一班，大大小小孩子只有一班，20几个孩子左右，那个老师很特别，就很喜欢他，所以他每天都很高兴上学，这老师又因为其他小孩子，因为这是社区的那种小幼稚园嘛，父母也不是那么在乎的，所以这个老师讲什么就是什么，反正有点像是 babysitting 而已啊。老师很有智慧，因为关心他，所以孩子跟他之间互动就很好。他把他放在他的右边，老师左手拿书本啊，就要讲课。一讲到这，我儿子说：“我知道。”说了，他一手把他按下来，没事，这么的，就他活得很愉快。第二个礼拜， 他跟妈妈说，妈妈，我可以自己骑脚踏车去上学，你可以回去上班了。小孩子很单纯，他不知道说一辞职以后你根本怎么可能回去，人家已经都排定了，你没有空缺了。但是我们哪里知道，那是他人生在世最后一个学校，那一个学期差不多将近不到一年的时间，非常非常的快乐。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功课。生命比较重要呢，还是金钱比较重要？所以以至于神把他接走以后，我们是想神的爱是够丰富的。毕竟当初如果我们按照医生的建议，根本没有这个孩子，不是吗？完全不可能有的，而且是合理的，只是凭着信心，凭着感动跟爱心，孩子留下来，神给我们6年额外的恩典。难道神没有爱我们吗？当然是。所以那是神给我的恩典。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也是一样，有些时候我们可能有点难处，难道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没有预备更丰富的吗？以色列人可能不懂，但耶和华一开始就说，我爱你们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如此，不管我们的经历到底如何，我相信神即使我们今天进入再大的困难，上帝还可以是在我们面前说，我爱你了，不是吗？接下来是我们自己，我们在这些困难当中是被掳到巴比伦，国破家亡，一想到我的父之辈，我的兄弟姐妹，可能有人是死在战场上，这都是可能是困难的事，但耶和华仍然说，我已经爱你了。我们怎么来做回应呢？他不是不知道，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的难处，他知道我们痛苦，他都知道，但神还是说，我已经爱你了。我相信这个话今天对我们每一个人在说的，不管你的生命当中有再多的难处，你能不能说，是主，你的爱超过我能够想象的。当你能体会这个神的爱，你可以面对世界上其他的事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你的爱真是长阔高深，超出我们的想象。主，即使像当年以色列人经过这么大的艰难，甚至整个国家都灭亡了，主你仍然说，我曾爱你们。今天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也不是没有这样的经历，主我们既然领受了你的救恩，主我们就在你面前说，主确实你的爱长阔高深，东离西有多远，天离地有多么高，主你的爱远远超过这些，所以恳求你再次的怜悯恩待我们，让我们明白原来我们还真是个满了那恩典怜爱的人，所以以至于我们从心的最深处就再次被你来眺望，被你来更新。愿你祝福我们众人，愿你祝福我们每一个人，以至于我们真的是成了门的爱的儿女。谢谢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与我们来说话，愿你继续祝福我们在你面前各样的思想，各样的跟随，与你来同行。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谢谢林牧师给我们宝贵的信息。那我们的 schedule 呢，你可以看一下啊，我们大概到12:20，所以现在只有大概7分钟吧，我们有7分钟的时间有一个回应的祷告。那我们就跟你旁边大概3个4个，我们现在就有一段回应祷告今天的信息啊。 不忘起初的爱。我们现在就一同来分组，你附近三个人四个人，我们围一个圈，你们来一同来祷告，为这个信息回应祷告。现在就分组，在你旁边三个四个。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让我们学习不忘起初的爱，因为你曾爱我们。是的主，当我们感恩节来的时候，我们要思想，我们要反省，我们要悔改。当我们生命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曾经有怀疑有担忧，求主你把我们一切的重担都挪去，让我们看到只有耶稣，看不到其他人，看不到其他的难处，因为神你应许我们，你永不改变，你曾经爱我们，你是昨天今天永远都不改变，你的爱起初的爱也是靠帮助我们每一天去学习，凭我们的信心来倚靠你。我们也是为到我们退休会里面吕牧师师母还有 Steve Deal 同样的求主你大大的祝福赐福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在山上退休的时候能够与主你的关系更加的亲密，更加的凭信心依靠你活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该有的。我们应该不像这个世界，不像这个世界，我们要分别为圣，让我们每一天都是为主而活。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将时间交给张西元。
欢迎弟兄姐妹能够一起来到这里我们有冬令会的时间大家也都已经报到了，所以能够到的。不过很多人你们手边都没有一份这个，我应该都给了你们每一个人了。所以 make sure 你们这三天的时间是按照这个时间表来作息。OK， 所以这个如果你丢在车子上的话，没有，请赶快找出来带在身边，知道每天什么时候吃饭是很重要的。OK，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有小的孩子从preschool 到 kinder， 他们都有老师在那里照顾他们，所以你们送进去的时候，他们会请你们签，也 make sure 你们每一次聚会玩的时候去把他们接出来，要 you need to sign in and sign out for the kids。OK， 然后所以请大家make sure 这个上面有一些 rules， 也请遵守这些我们的一些很简单的规则，这样子的话大家做事情都很方便。特别是如果你知道孩子们他们要自己换房间的话，你只是需要来通知我一声，这样我可以晓得他们的那个动向。另外大家也常常问的就是说每一个在这里三天的时间需要的 cost 是多少，也是在这一份里面有告诉你，你现在也知道你们住的地方在哪里，所以大概的cost 是多少。我想要报告的大概就是这么多，所以如果有孩子去接，然后我们去就开始今天第一次 lunch。所以有一件事情可能也要你们跟 youth 或者是跟孩子们表示，我们每一次吃饭的时候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坐下来等大家一起有一个祷告，然后才去拿东西吃，所以也要请爸爸妈妈把这件事情告诉你们的孩子。OK， 所以 OK， 我们去吃 lunch。